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天方夜谭1001夜的第462夜的录音。今天我们会继续讨论早期课第八册的第334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是讨论到9:25他们休息的地方。这一节课以下的内容主要是在做一些印象以及猜测的练习。其实早期课在前面的好几次当中就已经做了很多的心风测试或者是心电感应的猜测的练习，当然说起来也占了蛮大篇幅的早期课内容。那么各位可能会问说，为什么赛斯跟曾根罗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做这些心风测试或者是一些旅行的时候的心电感应的印象的练习？这个其实就是在练习心灵方面的肌肉。我们的身体当然一开始从婴儿的时期就要开始慢慢的爬行、站立跟走路，所以曾虽然他的心灵能力蛮强的，可是还是要学一些心电感应跟千里眼的能力。而对赛斯来讲的话，赛斯因为已经在比较高的层面了，所以他还是要去学怎么样把这个焦点对到物质的层面上来。我们昨天有提到，意识跟能量都必须要透过行动来增加自己的操作意识跟能量的方法。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真的练习跟赛斯的练习，可能在猜的时候会觉得怎么错的部分会那么多，可是他们的进步却是一天一天的增进的。所以呢，一段时间之后，真的心电感应的能力以及到其他次元的能力就增加了许多了，而赛斯也更能够掌握怎么样来跟物质界的人来接触。我在这里呼一段我昨天提到的那个有关于行动的，在早期课第四册的第177节要结束的时候，赛斯所讲的一段话，有关于行动的部分，只有2分钟而已，供大家当参考，大家就知道了。其实不是只有真需要一些学习跟行动，连赛斯本身也是必须要不断的在跟真跟罗的对应当中去学怎么去操作能量，操作在物质世界的意识形式。我现在就把这2分钟的录音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所以并不是一开始真跟罗以及赛斯都能够完完全全通行无碍的沟通，这也就是在鼓励我们大家，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真的是如同在学物理化学一样，是需要有一些实习课程的。我们不是纯粹就听赛斯资料就能够进步，比较好的方式能够去参考一下怎么做心理时间的练习，或者是不断的要去学着去猜内心所感受出来的印象。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些错误的，或者是根本蛮离谱的，可是这个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有的人真的很有天赋，像以前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就有一些同学，我们在门后面挂一些东西，而平常非常铁齿的人第一次猜就能够猜出这个物品是什么，而且他是真的看到这个物品。最近也有一些同学在跟我反映，他们在听我这边上课的内容的时候也同时在做一些心理实践的练习，而他最近的感觉就是他对事情的敏感度比以前真的增加很多。如果各位有需要知道怎么做心理实践练习的话，可以去翻一下临界的信息的第19章，在谈内在感官的时候，其中有一节是蛮详细在介绍心理实践练习的方法。那我看我就把177节的这2分钟的时间跟心理实践的练习的这一段录音一起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第一段是早期课第四册的第177节将要结束的地方，结束之后我会继续播放临界信息的第9章的有关于心理实践练习的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就来播放这2段录音。
第177节，我喜欢我们之间现在的亲密情感， 我们的讨论确实是一种行动，行动改变了我，也改变了在座的各位，我也不例外。纵使我现在的外形没那么传统，行动改变了我们大家，我们必须改变。我喜爱行动，我也喜欢你们建立观念，我对你们所有的观念真的很感兴趣，因此我可以修正他们。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有非正式的氛围。11:11，真再度回神，面带微笑。2分钟之后，他又回到出神状态，来结束这节课。因为我也了解你们的时间概念，所以我现在就要离开。不过，就如平常一样，我舍不得离开，因为你们都是我的朋友。对于各种关系，你们还有很多不了解，这些关系将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非正式的聚会。我丝毫没有比你们更完整、更完美或更满足。我们有时候将会有整洁、完全轻松的夜晚，在我可能做的任何连结中，我会保持温和的态度。心理时间，心理时间是一个天然通道，意在给内在世界到外在世界，并在回头的一条简单通路。虽然你不是这样用它，心理时间本来使人能相当安逸地生活在内在与外在世界中，在你运用它有所进进时，当你意识清醒时，也能在它的架构内休息，它使你的正常时间更持久了。从它的架构你可以看出，物质时间与你以前所以为的内在时间一样，如梦似幻。你会发现你的全我在同一刻向内又向外窥视，你就明白所有的分界都是幻觉。事实上，练习应用心理时间会导致别的内在感官的发展。在心识，正如我们给它的名称，你只是将注意力的焦点转向内在。你独自安静地坐着或躺着，闭上双眼，假装在你之内有一个与物质世界一样生动真实的世界。关闭你的肉体感官，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想象肉体感官有一个刻度盘，你把它们一一关上，然后想象内在感官有另一套刻度盘，想象你把它们打开。这是一种开始的方法。不然你也可以就只安静地躺着，集中注意力在一面黑幕上，直到形象或光出现其上。在你摒除了外界分散你注意力的事物后，可能脑海中马上会浮现你的忧虑和日常琐事。不要专注于那些事，如果这些念头真的占据了最受注意的地位，那你还没准备好，无法向前进行。首先，你必须摆脱日常琐事和忧虑， 既然我们一心不能二用，你可以再次将注意力集中于黑幕上，或集中于任何一个想象的影像，这会消除掉讨厌的忧虑。或者你可以假想这些忧虑有其面目，然后目送这些影像消失。在某一刻，你会感到很警觉，很清醒，但非常轻飘飘。在你脑海中可能看到明亮的光，或听到声音，其中有些可能是心电感应或千里眼的讯息，有些则只是潜意识的画面。当你继续练习，将学会分辨它们。当你继续练习下去，渐渐会感觉到与我们所知的时间分开了。你可能有各种的主观经验，从第六感的插曲到得到灵感和指引的简单片段。例如在心识中，有时我有出体的旅行，这种感官导致复苏、放松、平静的感觉，它可以为不同的目的用在很多地方。我的学生现在大半善于应用这种感官，并用它作为其他经验的前导。
接着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第八册的第334节，从9:25这个地方开始。罗的注解是说，增加快了一点速度，经常睁开眼睛，而且声音是晶莹的。现在到了加拉格尔的知性的时间，他这一周在纽约度假。以下是塞斯提到的有关于加拉格尔在纽约度假的一些印象。塞斯在这里说，这将是我们对于旅行朋友的模糊的印象。一排公寓房子，这里黑暗，所以我认为是夜间。参观了二楼或三楼，一座教堂，这是分开的，带有像是蜘蛛形状的装饰品。红色的前庭，也就是前面的庭院。吃喝的地方是在地下，等于是地下室是餐厅，带有百叶窗，并带有1871年代的描绘气氛。现在分开了，以地雷或者是海军、一场战争有关的东西。一位花白头发的男人在讲述着故事，有一件红色的毛衣或衬衫是在对耶稣会士，也就是比尔加拉格尔说话。这位头发花白的男人大概是61岁，单独的侍寝在教堂的区域，在一栋联邦大楼的附近，有一个很好的艺术学院，还有一个公共汽车站或者是汽车的月台，关于间谍的一本书或者是一部电影，租的东西或我们的朋友借的东西，似乎一片很重要的纸，与鱼或另一段里程有关的东西。这里我不明白一种矿山的开采 mine tapping 或者是矿山开采的事件，还有一个禁令，一顶帽子差点丢失，是在喝茶的时间。这个地方听起来好像是阿伯克隆比4层楼的一个房间，他们停在那里。以上讲的是塞斯对比尔加拉格尔一家的印象，在9:50到9:58他们休息。然后塞斯继续说，以一群人和一名专家的邂逅。以上这些资料是属于加拉格尔的资料，而这将是一次的简短课程。这一次比较短，但是这一周可能会有一次比较长的课程。这个是前面的一段，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在谈到有关于在第七册的时候，不是提到第329节，塞斯对派特莫瑞利在波士顿的学生说话吗？罗在这里问塞斯说，怎么去核对第329节磁带课程上派特莫瑞利在波士顿的教室呢？罗在这里解释说，派特在上个星期六，也就是4月15号，他从马赛诸塞州的波士顿要回宾夕法尼亚，在 匹兹堡的家的路上，简短拜访了我们。我查过了地图，从波士顿要去匹兹堡的话，的确可以经过艾尔麦拉。波士顿应该是在纽约的稍微北边的海边，而艾尔麦拉虽然是在纽约，可是它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北方一点，而匹兹堡的话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西方，所以如果从波士顿要开车回匹兹堡的话，的确是可以经过艾尔麦拉，没有错的。如果要开车的话，可能也是要开一整天，所以他们可能在这个路程中到艾尔麦拉顺便拜访真跟罗，所以罗在这个地方才会去问赛斯有关于在第七节课的329节赛斯对波士顿高中的演讲所提到的教室的状态。在原版的英文书上是有画出来这个教室的状态，罗著名说他在3月25号的时候是录制了329节课程的磁带，并且那个时候就有打算要把这个磁带播放给他的荣誉班的学生听。在美国的话，我们的高中是有那个 Honor Class， 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荣誉班。我想派特莫瑞利所教的学生是属于荣誉班的学生，所以他要把这个磁带拿回去播放给这些学生听。派特在那个之后已经写信给了真跟罗，磁带已经播放过了。赛斯是分两次对这个班级进行了非常杰出的演讲，这个内容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上过了，我们在上329节的时候就已经提过整个波士顿高中的学生演讲。这一节的课程是非常的精彩，所以如果你要介绍给从来没有听过赛斯资料的朋友听的话，不妨可以播放这一节的内容让他们参考。很多人会说，如果有人问我说，那你们赛斯到底在说些什么，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用一个简单的话把你对赛斯的概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的话，那么赛斯介绍给这些高中学生的这个录音应该是一个蛮好的题材。前面那一段是对比尔加拉格尔这一家的一些印象，而在这里的话，赛斯是针对派特来拜访他们的时候发表了一些看法。赛斯在这里说，确实这个录音带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就像我所期待的那样的好，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给这些年轻人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一个在接近中央一排的第三排位置上的男孩，一个是在最右边一排第四个座位的女孩。我去对了他的这张图，坦白说我最后是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可是这种计算的方式哦，其实真的不太像我们在介绍给别人的这种方式。比方说什么叫做一个在最右边一排的第四个座位的女孩，那就是最右边的那一排的第一个女孩啊。罗在这边也有一些注明，罗说在4月16号也就是星期天那一天，派特在15号拜访我们，并确认了赛斯提供了大部分资料，而且他画了这张教室的图，把它当作是影本留在我这里。如果根据派特莫瑞利给我们的这张图的话，中间一排的第三个座位的男孩名叫路易宝，虽然有很大的胃口，但是在路上吃是很容易吃饱的意思，叫大卫路易宝，边吃可以边吃饱，这是开玩笑的哦。而在最右边的第四个座位的女孩是叫伊莲陶德 Elaine Todd。 罗继续注解说，赛斯还正确的指出来他在第329节说到阿特芬尼根，阿特就是艺术的意思 Art， 翻译成中文就有一点不伦不类的。在左边从前往后的第三或第四个位置上有一个面向墙壁的男孩，这里我不晓得这个男孩是坐在哪里，因为他是在讲说从左排向前往后的第三个或第四个，这个算术不晓得要怎么算。不过这个男孩就是赛斯在上课的时候所说的，他是在这个系统中最后一次的转世。在派特莫瑞利所给的图当中并没有标出来这个男孩在哪里，不过在前面演讲的时候派特就有在跟真跟罗讲说位置好像不对，并没有那一排， 不过这个没有关系，这只是猜测而已，我们没有一定要在整个猜测当中是要百分之百正确的。赛斯继续说，有个人的名字很像大卫斯，或者是大卫斯的整个名字是包含在里头的，这可能就是大卫路易堡。这个猜测是罗讲的。然后赛斯继续说，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罗说，在这个学校还有其他的人在听这个磁带吗？有任何成年人吗？派特莫瑞利的学生如果按照座位来算的话，只有16个学生而已。那罗是问他说，除了这16个学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成年人听过这个磁带？赛斯对罗的回答是说，的确有其他的人听到。罗问他说，在学校吗？赛斯说，不是在学校为这些人播放的磁带，我相信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HB 可能相关于这样的一个资料， HB 是名字的缩写。赛斯所讲的这些内容跟派特所告诉他们的是不太对得上的。罗在这边注解说，派特可能不能确定到底谁是 HB。 派特还说，在他播放磁带的时候，这两个女人就在班里面，也就是这两个女人根本就是在跟学生一起在听，其中一位是叫拉德克里夫，就是学校的一名老师。如果这样的话，前面他说不是在学校为这些人播放，这一点首先就不太正确了。另外派特是说，他还为学校之外的一位女性的朋友播放过，这个女性的朋友叫艾伦塔布，还有这喜欢踏步的这个女生的男性朋友叫阿德里安，对他们两个播放过磁带。所以算起来的话，除了派特之外，还有三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听过这个录音带，而不是两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你看，两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跟三个女人跟一个男人，这个可能就搭不上线了。大家看，赛斯在猜这些人都没有办法很准确的猜，所以他才会说，不要以为我是不会出错的来源。这个不是客气，而是说的是实情。我们在了解赛斯资料的时候，不能够把它当圣经一样把它定死死的来看，最好的话还是要了解整个书的一个含义，以及他要讲述的一个重点在哪里，这个才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说，哦，赛斯曾经讲过哪一句话，那么就是这句话没有错。你怎么知道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电信的干扰而产生出来的扭曲，或者是他猜错了，或者是真在传的时候有所扭曲？有很多的状况我们是不能理解的。如果你有长期在看赛斯资料的时候，说真的，这个是一箩筐的错误，年龄猜错或者是东西说错了，那简直就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愿意去行动，愿意去猜测，愿意不断的再去重新更新，所以才会慢慢的更加的成熟。我们也一样啊，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怎么可能只有学赛斯所讲的话是什么？我们还是必须要透过我们自己一种感知方式，以及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接触的一种方式，慢慢由行动来打开自己的意识之门，而产生跟内在的能量的交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罗继续问赛斯说，那真下一本书在关于梦书之后到底会写些什么样的书？这个梦书大概是梦与意识的投射。赛斯的回答是说，下一本书将是我的书，不是鲁伯的书。罗问赛斯说，他会从他的书的开始慢慢去改变它吗？赛斯说，的确是，我们不是提过吗？行动的确可以带来更多的行动。我们在写一本书的时候，如果你有什么观念的话，当你写下去慢慢完成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的结果跟你最初所构想的那一本书的内容是不会完全一样的。你会一面构思，而一面会增加很多的新的信息，新的概念。所以赛斯才会说，是啊，他会从这里开始之后一定会改变他的。罗就继续的打铁趁热问赛斯说，那这种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呢？是怎么改变呢？赛斯说，现在没有必要去谈它，因为主要是改变的版式。他这里所说的版式就是我们说的 format。 一般我们在弄电脑的时候，你要用一块磁片，你必须要先 format 这个磁片，也就是格式化的意思。 当真开始在写书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的格式，而改变的是它的格式的方式。我想这里所说的格式的方式，应该是物质次元跟多次元的格式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罗说，好的，我想就这样。赛斯说，我衷心的祝愿你们俩，以及致上我最美好的祝福。这个时间大概是10:05。然后赛斯又继续，这一次是把前面所说的有关于加拉格尔到纽约去旅行的这些印象做一些说明。这个说明的标注点是1967年的4月10号，是第333节的印象。我们的第八册是从334节开始，而这里所提到的就是上一节课赛斯对加拉格尔去纽约的这些印象的解释。罗这里有一些说明，罗说下面的印象是加拉格尔的说明和意见，我们在他回来之后对资料进行了一些检查，但是他们有时间详细去检查之前已经又过了一段的时间了，也就是时间的确是又拉长了一些了。加拉格尔一家两个人都同意这些答案。我们来看赛斯是怎么解释他的印象，然后加拉格尔是怎么去核对这个印象是不是正确的。第一个，赛斯是说房间一把有木腿的现代化的绿色椅子，是深绿色的，在一个平头的样式里面展开，以举起一些模式，一个在它里面放硬币的装置。这个是333节的印象，不是前面说的那些印象。加拉格尔一家是这么解释的，在我们的房间的确有一把现代化的绿色的木腿的椅子，这是浅绿色，床上有平头的伸展，但没有任何硬币的设施。当然如果是在住旅馆的话，旅馆的有些房子的颜色可能都会采取在那个时代大家所通用的颜色，不过这一点算是猜对了。除了那个放在旁边有投币的装置这一点没有猜对之外，另外赛斯说数字是202，也许是一个房间的号码或一个位置。加拉格尔一家回答说，我们想不起来了，房间号码不是202，房间号码是916。赛斯另外猜说一个组合，南美肯奇塔。加拉格尔一家回答说有几个组合，但是没有南美也没有肯奇塔。赛斯继续猜说一个滚动的东西，我不明白。加拉格尔一家回答说没有。赛斯说遇到了一个熟人。加拉格尔一家说是的，比尔见到了埃德拉格内格楼夫人。这个夫人的姓是蛮好玩的，叫做拉格那个罗，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罗。赛斯继续说数字是12，14个步骤，还有一个圆形的时钟，非常大，楼梯上面从它向外有个金色的木头的浮条，航海式的设计，浮条就是有一点航海式的设计，就好像是那个舵的那种形状，这叫浮条。加拉格尔一家说数字12可能是猜对，而且是重要的，因为有一天晚上比尔在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大声的说话，他说呢，我们必须要往12大街走，可是我们两个都不记得在这个地方什么叫做12大街，虽然我们是住在这个区域里头。赛斯继续说三个朋友和一个灾难的故事，虽然没有那么猛烈。加拉格尔一家说没有，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赛斯继续说一些在他们停留的室内的一个破裂，也许是眼镜，也许是镜子，一次小小的事故造成了一个轻微划破的一个手指头。加拉格尔一家说我们都注意到了厕所是有珐琅瓷砖破裂。这也不知道算是猜对还是猜错，因为并不是什么眼镜或者是镜子的破裂而伤到一只手指头，他们没有伤到手指头，所以也不是小小的事故，也没有眼镜或者是镜子的破裂。赛斯继续说他们获得了一件古董。加拉格尔一家说我们曾经去古玩店去走一走，我也就是佩吉指出两个古董的碎片，这两个非常像我们已经有的那种古董，和我们喜欢的古董是一致的。 但显然他们并没有买一件古董，他们只是在那边逛一逛而已。赛斯继续说，布置的有一点像金字塔一样的一堆杂货。加拉格尔一家说，我们不记得有什么太显著的东西，可能是书店的东西吧，水果摊或者是我们走访的店铺，所以这样不算是猜对，只是那种接近的印象而已。赛斯继续猜，打扮得像严谨但不是严谨的人。加拉格尔一家说，我们的确进了一家非常有意思的商店，这家商店在格林威治村的陆海军类型的商店，这家商店专门从事一些不寻常的，早年在西方严谨可能穿的一些制服或者是夹克，年轻人很喜欢在这里试着穿这些军警的制服。还有一个注解是说，加拉格尔一家还告诉我们说，这个格林威治村很流行穿这样的一个军警的制服。赛斯继续说，他们在7点钟之后不久回到房间，然后再次的离开。他们在一个由 D 开头的一个地方吃饭，这个地方听起来好像是丹伊阿，丹伊阿当然是从 D 开头的。加拉格尔一家说，没有。然后赛斯继续说，他们在那边吃饭，而晚餐所花的钱是7.95美元。在他们的菜单上有美人鱼的图像，或者是夏威夷那种肚皮舞的照片。加拉格尔一家回答说，没有，我们既然没有出去晚餐，那怎么会有一个什么7.95美元，而且还有什么菜单的，没有出门。赛斯继续说，还有一个又长又黑的酒吧，狭窄设施，桌子在左边，为大多数人提供着服务，而且他们必须要等待。加拉格尔一家提到说，在冬春我们的确停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有狭窄的寿司的旁边，房间右边有一个狭长的酒吧，桌子是在左边，然而很少人在那里，所以并没有如赛斯所说的很多人，而且必须要等待，所以这一点其实不算是猜对。赛斯继续说，在74大街的一个车站，还有82大街的一个位置。罗说，真补充的提到，佩吉在这张特定的附近还有许多特殊的原因。佩吉走在麦迪森大道上，从36街一直走到74大街，访问了许多的特定的商店，一个是在74大街上，另外一个可能是在82大街上，有一个是在86大街上，所以他们很会活动哦。各位从这个街道就可以知道，他们走得还蛮远的。这是4月10号的印象，也就是上课的前两天的印象。他们上课的这一天是4月12号。现在再继续谈4月12号赛斯所得到的印象。赛斯刚才不是讲过了吗？是一排公寓的房子，在这里黑暗，所以我觉得是夜间，参观了2楼或3楼。加拉格尔一家说没有。再来赛斯猜说，一座教堂，而且是分开的，带有像蜘蛛形的这些装饰品，这我们前面讲过了。加拉格尔一家说没有，我们虽然通过 St. Patrick 大教堂。赛斯继续猜说，红色的潜艇，吃喝的地方是在地下，带有百叶窗，并带有1987年描绘的气氛。加拉格尔一家说，你所描述的这些地点，有很多的地方是适合这样的描述的，也就是这个区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摆设方式。赛斯继续说，现在分开了，以地雷或者是海军或者是一场战争有关的东西。这一点加拉格尔一家觉得比较猜得对，他说，是的，我们的确拜访了海盐研究所的博物馆。赛斯继续猜，一位花白头发的男人在讲述着故事，有一件红色的毛衣或衬衫，在对耶稣会士，也就是比尔加拉格尔，对着他在讲话。这个花白头发的男人的年纪大概是61岁。加拉格尔一家回答说没有。赛斯继续猜，单独的事情，在教堂的区域，在一栋联邦大楼附近，有一个很好的艺术学院，还有一个公共汽车站或者是月台。 加拉格尔一家说，我们的确拜访了大都会，前面是有车站，旁边是有教堂，但想不起来有什么联邦大厦。塞斯继续猜有关于间谍的一本书，加拉格尔一家说，比尔在书店的确看了几本间谍的书。塞斯说，租来的东西或我们的朋友借的东西，似乎一片很重要的纸。加拉格尔一家说，没有。然后塞斯继续猜和仪或者是另一段里程有关的东西，加拉格尔一家说，我们路过并发现了几个仪式场。再来塞斯猜说，一种矿山的开采或者矿山开采的事件，还有一个禁令。加拉格尔一家说，没有。接着塞斯猜说，这里我不明白，一顶帽子差一点丢掉，喝茶的时间，这个地方听起来好像是阿伯克隆比四层楼的一个房间，他们停留在那里。加拉格尔一家说，这些不是我们所经过的事情。塞斯继续猜说，和一群人和一个专家的邂逅。真补充说，是的，大都会比尔独自一人，然后遇到了一群正在演讲中世纪的战争的人。从这两天塞斯对加拉格尔一家的印象，然后和加拉格尔一家的对照之下，我们发现其实他猜中的比例应该只有 20% 到 30% 吧，而且大部分所猜的其实是只是相近而已，因为在大都会当中当然会有汽车站之类的东西啊，当然会逛逛比较有名的教堂啦，会看看书店啦，会走走古董店啦。然后如同加拉格尔所说的，他们是从86街走到74街，而且又从74街又到82街，然后又到86街上，所以你看他们所涵盖的范围其实蛮长的。那么逛那么多的街道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街道会比较接近塞斯所说的，比方说像仪式场之类的东西。唯一比较准确的可能是那个绿色的桌子，还有他们参观海盐博物馆，这个可能是比较准确的。其他的话我们来猜可能也差不了太多，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多猜的一个原因吧。我们可不要说，哦，塞斯你怎么猜的那么不准啊，这也许是真猜的，可是现在是塞斯在提供波士顿高中的演讲，虽然有猜没有很准，可是毕竟来讲的话每一次都会增加这个准确度，也因为猜测的关系，然后透过不断的猜测的行动，然后慢慢就能够熟悉这个领域了。所以我们在念塞斯资料的时候，不要老是觉得我们所念的这个多次元实相是很难理解的，没有关系啊，如果它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一个多次元的观念的话，那我们不妨用有意思的方式，用好玩的方式去试试看，去猜猜今天会碰到什么样的朋友，去猜猜你的朋友今天会穿什么衣服，去猜猜他们昨天晚上做什么事情，甚至也可以猜一下他们有没有吵架，我们今天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出去逛街的时候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这些都可以先猜一下，然后再比对我们所最后经过的结果的话，在无意识当中我们就会不断的在心灵的层面上进步。你看真跟罗两个人其实做很多心理实践的练习，也做很多的猜测的练习以及心电感应的练习，你知道像隐私博士的这个心电感应的练习以及心中测试就做了86次之多了，然后在平常从早期课的第一次开始，他们就不断的在做一些练习，不断的在问摆锤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所以他们的确是不断的在身心灵的这个领域在摸索着。如果你没有摸索的话，你当然不能摸出你的窍门，我们不可能因为只听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变成这方面的大师。如果你从来没有煮过菜，你怎么可能变成一个总铺师总破塞。所以这一节课的内容多少有呼应我们昨天在上课的那一节课的内容，每一节课我们总是可以把它连在一起。虽然通常我们在洛杉矶上课的时候，有关于这些猜测的部分，我通常是叫朋友们自己回家自己去看，我们以后也可能不会一直把所有这个猜测的内容一个一个拿来讲，我只是这一次我觉得有必要去看一看 赛斯他们到底是在做些什么，而猜的结果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准。那么如果我们不怕我们猜不准的话，其实就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练习。假如我们真的确定这个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而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我们当然要知道我们的意识的移动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在移动。如果你要知道你的有意识的心智，而想要跟你的有意识的心智做连结的话，你当然要不断的练习跟它之间的一种通信的方式。就比方说我们在写讲话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我一写英文就会讲英文了，我们总是不断的在尝试怎么在学校所学的这些英文字当中怎么把它组成一个句子。你看在美国的话，一些小朋友来美国玩的这些台湾的朋友们，或者是亚洲来的朋友的小孩子，他们在这边只住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回去之后就英文呱呱叫了。那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我们学了那么久，但是呢总是觉得好像英文就是英文，而我们就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语言，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在练习。而这些小朋友来到美国的话，因为他身处在美国这个环境，他们又不怕别人笑，因为他们不会讲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也因为他们觉得可以练习讲错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的英文的进步就特别的快。如果你今天的羞耻心不是那么强，不怕人家笑的话，你的语言的能力早就非常的强了。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写好一个语言，就是因为我们怕人家笑我们而不敢拿它当练习。那么难道我们的身心灵这样的一个练习不是像一个语言吗？如果我们从来不去练习，或从来不去猜测，从来不采取心电感应的这种能力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什么叫多次元的实相呢？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实验过，我们怎么知道赛斯讲的这些东西是很容易印证得到的？各位，你知道如果你真的印证赛斯所讲的话，而在你的生活当中变成你的体验的一部分的话，你对赛斯资料的进步可能是速度飞快的。赛斯或者是真，既然能够猜得这么不准，而又猜得这么的有趣的话，几乎每一次所猜的结果都要把它拿来这里献丑一下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朋友之间互相来猜猜看呢？各位，你如果现在猜，不要去管到底猜对或猜错的话，你就给他随便乱猜，你猜他个半年一年之后，你再来看看你当时在猜的这种能力跟一年后半年后的猜的能力有没有不同。这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从行动当中我们是会建立一个我们的肉体，我们不断去运动，我们不断跑步，我们的身体虽然一天一天当中并没有看到它的进步，可是我们的确在建立一个非常强壮的身体。一样的情况，如果你要建立一个心灵的身体的话，你当然要不断的练习啊。我们每一次的练习当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在心灵的能力上怎么搞的会不知不觉的一直在进步。其实我最近真的有很多朋友在跟我反映，尤其我们在洛杉矶的一些朋友，比较经常在聊天的朋友，一方面我们听赛斯资料，我们了解到赛斯资料是怎么在描述，而同时我们也不断在做练习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像我们这边的同学，有些人已经可以用自己的意识想要怎么出题就能怎么出题，而且心电感应的能力是非常的强，连身体的结构方式也慢慢在改变，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玩的事情。我们一面在学赛斯资料，反正这些东西呢，你假如怕人家笑的话就不要说出来就好，你可以慢慢的放在自己的心中，自己去准备一本簿子，然后变成你在猜的这种记录。你可以发现到，如果你一直在记你的记录的话，当半年后一年后或两年后，你会发现你猜的事情跟以前会大有不同。前面所介绍的那个心理时间的练习，每天只要10分钟、15分钟，不妨自己真的去试试看，不要觉得这只是一个无聊的事情，就算让自己的心先静下来一阵子也是好事情啊。我们以前在学佛的时候，我们是把打坐当作是一个恢复精神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如果在上班上了一阵子之后觉得非常累的时候，你就把自己静下来，然后十分钟静坐之后，你会发现你整个精神的状况会完全的恢复。所以心理时间练习也不是只有在做身心灵方面的练习而已， 也是一个非常好恢复我们的身体的状况的一种方法。就算在做练习的时候不小心睡着了也没有关系，就让自己随着自己的脉动，随着自己的进步的方式慢慢去前进就好了。这是给大家的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如果我们在高中或大学的时候学一个学科都必须要有实习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学赛事是不需要实习课呢？没有错，可能跟目前以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有利益的事情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不妨去试试看，把它当好玩来试验就好了。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我们在下一次会从早期课的第八册的第335节谈有关你怎么去关注你的期待这个地方重新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